亲爱的会众，我参与了一个问卷调查，是在这个大急流城，是在教会里面的。我们发现教会们都对教会的一些节目或者事工都比较关注。那么大家的想法是，越多的教会节目和事工就越好。那么教会的基督教就应该在这些事情上多花一些心思。这也是真的，因为教会就应该成为城市之光。我们基督徒都愿意拓展基督的影响，我们也从这个讲台祈祷，愿我们成为世界的光。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当地的一个有形教会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是否为那真正的属灵的增长而做好预备了呢？我们可能会误解什么叫做属灵的增长。我们可能想啊，更多的这个事情，更多的活动，更多的事工，就意味着属灵的增长。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以为教会的增长是因着我们的意向，因着我们的努力，是我们使增长得以实现的。但是属灵的增长其实是上帝的一个赐福，这在《使徒行传》就很明显。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以后，就有一个空的地方需要被充满。第二章的时候，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很多人扎心，一天有3000人信主，然后不断的增长。第三章呢，《使徒行传》第三章呢，是一个瘸腿的人被医治了。第四章呢，彼得和约翰被关进监狱里头，因为他们宣扬基督，但是在外面有上千人加入到教会里面，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勇敢地诉说上帝的话语。第五章，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来骗使徒，羞辱了上帝和他的教会。那么五章十四节他说，神的男人和女人，大量的男人和女人加入到教会里面来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更多的来理解什么叫做属灵的增长。我们这次的经文是《使徒行传》6章1到7节，我们这次的题目呢是成长的痛苦。这在乎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当地的教会或者一个个人，为属灵的增长做好准备了吗？这个属灵的增长和生命的成长，它是如何做的，是让人惊奇的事情。你看，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他描述属灵生命的开始，就好像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一样。 是重生。你刚刚出生，你作为婴孩的时候你活着，但是你可能都对自己都没有感觉，你不明白这个生命是什么，你只作为婴孩，你只是在寻求生存，你马上就哭喊，然后你就要被喂奶，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孩子们，你们也许经历过那些成长的痛苦，你也解释不了为什么这儿痛那儿痛啊！你从学校里来，或者你夜晚很晚的时候你突然感到痛，比如说你的腿或者是胳膊在痛，或者你的胸在痛，你以为怎么了，然后你去看医生，因为不断的在痛，医生说这是一个成长的痛苦，因为你在成长，所以你的肌肉中就有一些新的疼痛，但是你只要是一直是健康的话，这些痛苦会过去，而且你会变得更大和更壮。我们来到第六章《使徒行传》，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成长，而是整个这样的一个社群，是个教会这个群体在增长。他这个不是一种一加一的这种增长，而是一种几何倍数的增长，是十变百，百变千这样的一个大增长。我们看第一节，那是门徒增多，你看啊，门徒增多，于是痛苦就来了。那么成长都有哪些痛苦呢？首先呢，我们看到属灵的增长呢，是因为忽略而发生。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没有跟大家一样能获得一样的分量的食物，所以有很大的事情在发生。因为教会没有遵行旧约的诫命，要为穷人来照顾穷人，这个是一个命令义务，但是教会却没有这么做。有一部分人呢，他们一部分的这寡妇，他们得到了食物，但是另外一部分好像没有，好像有一些歧视。那么这是怎么分开的呢？是因为不说不同语言，一个是说希腊语，一个说希伯来语，这不同的群体，结果有这样的差别。你看这教会变得很大很忙，所以每件事不一定很平均的来进行。那么人心里面的这个优先次序呢，就得以显露出来，有一些人就被忽略了。那么这个增长呢，带来了一些忽略。那么歧视是有罪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这个成长的痛苦导致了抱怨，发怨言，使这些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与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有争执。 看这个发怨言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当你买了一个买在商店里购物的时候，你可能会给你一个卡，那就是叫做抱怨卡，问你有没有一些要抱怨的。这就是你要表达你的思想的一个途径。这个抱怨卡实际上就是你的意见卡，这抱怨跟意见都人把它都当成一样的了。在摩西的时代，这些以色列人常常是发怨言，他们好像有一部分时间是专门用来抱怨的，而这种抱怨导致痛苦。孩子们，你们有成长的痛苦，有的时候疼得让你都流泪。你如果关注于哦这个好疼，那么你的喜乐就没有了。你如果老是在想着我很痛的话，你就没有什么乐趣。你去找你妈妈，然后你就不断的说你的疼，这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个事情更加的是大的。那么这样的发怨言的话，使教会的喜乐全部都被吸干净，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今天也在教会里头发怨言抱怨，是教会中很大的事情，导致很多的痛苦。我们要想是谁在这些事情的背后，因为撒旦他想要摧毁我们的教会，所以他不希望教会成长。他在这个路旁寻找每一个撒的种子，这样的话使教会不能增长。我们知道这个发怨言会有多大的损伤。我知道一个在达拉斯德克萨斯的这个达拉斯的一个教会所发生的一个事情，有一半人他们这个分裂，他们决定分开，但是他们都要这个教堂的大楼，所以他们就互相的告。他们来到法院的时候，法官告诉他们，是你们的宗派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宗派会议大会的时候，双方都陈述了他们的案情。那么最后这些宗派的领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的缘由，原来是在一次教会的一个晚餐上，有一个长老，他坐在一个男孩旁边，但是长老得到的这个火腿，他的分量比这个男孩还要少，这就是这个分裂的开始。结果这件事就被报道出来以后，成为这个城市的笑料。这个长老和教会不只是给自己带来了羞辱，但也给基督耶稣和整个的无形大教会也带来了羞辱。撒旦就要用这些来摧毁教会。撒旦常常使用的一个工具，就是让人家发怨言，让教会的优先次序得以颠倒。从早期教会就开始了，在 人心里激发怨言。所以我们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哦，我们现在开始要重视这个食物的供给上了。这些教会的领袖在《使徒行传》说，他们这个时候在想啊，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成长的痛苦啊，你不会这么说，因为痛苦就说我最好不要再吃了，不要再成长了，免得有这些痛苦。你就学习开始面对这些痛苦。教会的领袖看见了这个，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威胁，而是一个需要，我们需要来面对。所以这样的成长的痛苦呢，也导致了对教会领袖的一个挑战。我们你看刚才念的第五章的后半部分，加百列说，如果是出于人的话必要败坏，出于神的话你不能败坏，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如果我们一直关注在食物上的话，我们的讲道祈祷就会受影响。确实一部分人得不到，这是错的，但是我们要首先注意什么是优先次序。第二节，六章第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人。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十二个使徒就像一个人一样，他们一同的团结在一起叫众门徒来。这让我想起摩西在出埃及记，他原来一个人要做所有的事情，他的岳父说，你这个不是很好，你不能总是这么做，你这么做的话你自己也会被累坏，让我们建立一个系统，一个制度。在摩西那个时候是百姓是从早到晚一直在那里头听着。这个成长的痛苦呢，还有成长的属灵的增长呢，带来了机会。我们会有很多的试探，你看见某件事情需要做的话，你马上就有一个试探，你要做，如果我不做的话谁来做呢？那么谁来做这个比较好呢？那么有人想，如果我不做的话，因为我是个特别的人，我们比平常的一般的事情要高，你看看耶稣都给人洗脚， 所以我也要给这些寡妇们来分配食物。也许这样的想法都来到了使徒的心里和许多人的心里，但是这个机会不是他们自己去做，而是这是个机会要建立一个制度。教会在增长，它在成倍的增长。那么有需要的人也是大量的增长，但是这些人不能自己来做所有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说要找七个人。那么这七个人呢，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他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要想我们教会中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那么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来到基督这里，是借着信心来的人被圣灵充满。但是只是他的这个条件就是这几项。我们不用等到保罗在提摩太书中列出执事的这个标准，直接就在这里头就有这个执事的标准。他们就列出这几项做执事的标准。于是第五节，大众就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菲利、伯罗哥罗、尼加挪、提摩等等，这些都是希腊名。他们选择了希腊讲希腊语的人，他们来照顾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这就是一个成长的教会的一个证据。当然也有犹太人有希腊名也是正常的。这些人也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还有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但是教会呢，很有智慧的挑选了一些，选择了一些与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有相同背景的人，早期的教会他们是同心合意，他们凡物公用，他们的分配在持续。但是还有什么要持续下去呢？就是上帝的话语的分配也要继续。这个服务、服侍，或者是执事这个名字是跟服务有关系的。我需要来强调一下，这个是对教会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执事。这些执事呢，是做怜悯的事工，他们不是讲员，他们不是长老，但是他们在成长的教会当中是非常必要的。他们的职分在圣经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了， 这样的话，他们分担了这部分工作，使讲道可以继续。这些牧师们，他们被呼召来祈祷和传道，而执事们呢，他们要来照顾这些寡妇穷人们。我们看到了这个机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要重视服侍，不是每一个人能做每一件事情，一部分人要来呼召做一部分事情。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呼召来承认耶稣是主，并且欢喜地过这样的生活。彼得告诉分散在各地的教会这样说，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要勤于祈祷，最重要的是要有火热的爱心在你们中间，因为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你看教会成长，你就看到了痛苦也来到，我们也看到了教会的机会。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表达我们爱，是不是的？我们要知道上帝对我们是怎样的爱的，说这样的一个提醒，让我们继续的服侍。我们在第三部分之前，我们来唱诗篇颂扬238首。这首诗歌呢，是讲述上帝对教会的慈爱。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我们再回到我第一次开始的时候问到的问题，我们作为教会和个人是否预备好了属灵的增长。我们为那些挑战和机会，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渴望神的话语，我们也愿意支持宣教。但是我们真的是愿意有属灵的增长吗？那什么是首先的呢？那么首先由我们是否被圣灵充满而开始。你是否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是否在你里面工作，使你的心改变，而不是你自己要想要一些新的事情，你自己想要服侍呢？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对教会来说，要提出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呢？那些被选上来做领袖的，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他们就赐福于他们， 赐给他们权柄去做这个事吧。你如果真的渴望属灵的那种健壮，你首先要从自己开始。你要知道，我们是借着他的儿子与上帝和好，是唯独在基督里边，你才能得着赦免和生命。这不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真理，而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针对你的真理。那么我能真的能做这个吗？我能假冒为善的做这些事情吗？我们需要看我们自己，很诚实的面对，我们不能使自己归信耶稣。我们转向神，全心全意的转向神，并且祈求他显启示他自己。我们知道他借着他的话语显示了他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开始。我们需要圣灵。你的长老们不能在工厂里制造属灵的那种健壮，执事们、牧师们也不能这样。但是这些，你的这些呢，是来自于上帝的话语。所以牧师和长老们，他们都专注在神的话语上。当神的话语就在你的面前，每一周每一周的被宣讲的时候，那么你就有改变。我们每一周都领受神的话语，但是我们真的预备好了，恰当的、正面的，能够面对成长中的挑战吗？我们不只是个人，而且作为教会整体，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认识到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空隙吗？我们愿意借着一个机会来重新定义我们的角色吗？我们愿意让我们的长老来治理我们吗？我们愿意让我们的执事们专注于怜悯事工吗？你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来使教会成长吗？你说这是做别人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恰当的工作，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角色和我们的缺陷，我们需要哪些帮助。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让我告诉你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我们愿意让人知道我们是一个很友好的一个教会，是但是我们找到那每个礼拜中午饭时要找到一个家庭来服侍来访的客人，招待一顿午饭，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不要教会是个有机体，这个早期教会这样的一个灾难却使得个人的职分得以清晰和定义，而且得以管理，然后教会又开始增长。他们一旦处理好这些事情，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你看到了有挑战，有成长的痛苦，但是这些都并不能阻挡你。很让人惊讶的事情是，许多祭司他们都信从了这道。有这些原来是反对基督的，在旧约律法中受训的人，他们看到了神的道被优先，他们就信从了这道。你看到教会的基础建设需要成长，以用来支撑这个教会，那么神的话语始终是处于中心的地位。你作为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正在成长的一个青少年，你以为你需要更多的睡眠，你需要更多的维他命和矿物质，但是你需要生活，需要工作，需要服侍。你要看到葡萄树那个桩子，这桩子就放在那里，就让这个葡萄树能缠在上面，这样的话葡萄树就结出，就长出美丽的花来。但是这个桩子它站在那里，不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欣赏桩子，而是要让人看到这个葡萄树。这个教会的这个支撑，这个基础的构架呢，不是本身用来让别人来看他们自己的，而是作为一个基础，让神的话语能够更有效的能够被传开。他们有人如果来到我们教会，不是因为执事们他们做得好，他们来到教会，但执事们做得好是让神的话语能得以传开。那么这个很多地方都讲到了教会整体要做什么，那么你作为个人，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呢？你当你想到教会的时候，你想到的是那个葡萄树的桩子呢，还是葡萄树呢？你关心的是教会的这个日常的事物呢，还是教会的信息？你来到教会来寻找很多的那些边缘的支持，比如说啊，这里有一群什么样的人，有你的朋友或者有执事， 你来是来听神的话语吗？你来是因为讲道是出于中心的和首要的地位呢？你对你的牧师们是期待什么呢？你愿意让他们关注神的话语吗？如果我们有成长的痛苦的话，我们会哭喊着找医生。你的灵魂的事宜是比身体的事情更加的重要。你是否哭喊着要找属灵的医生呢？特别是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你更要把优先次序放在属灵上。加百列他说错了，这件事是出于上帝。神的话语对你来说是个答案，即使你是在属灵的成长上。这是上帝的方式，把他的答案在上帝的话语中来赐给你，以解决你的需要。上帝帮助你来阅读，来明白上帝的话语，让你能够信从这道。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对早期教会的一个描述。你要看到上帝在教会成长的痛苦中，上帝是怎么做的？他使教会的领袖继续的能够领导，即使撒旦从里从外都在攻击他。这就是昨日今日永远都一样的上帝，这是他的话语。上帝带领他的教会，在早期的教会开始就走过这许多的艰难。阿们。主，我们祈求你的怜悯和帮助，就在我们教会和我们教会家庭。我们祈求那恰当的优先次序，我们祈求教会的结构是用来扶持教会的神的话语的宣讲。我们祈求不要被那些分心，被其他事情分心，导致神的话语的侍奉得以减少。就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教会里头，让神的话语的宣讲成为我们的首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渴望的。在这里我们得到蒙福。我们作为地方有形教会，让我们经历神的道兴旺起来，加增的甚多，让许多人信从这道。求你用今天的话语来达成这样的目标。我们祈求，我们也知道你能够 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能够回答我们成长中的许多的问题。我们仰望你，你的圣灵使用并且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求你赐福今天晚上的讲道，愿你赐福在全球各地忠实宣讲你话语的人，愿你的道增加，丰富的增加。我们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